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2月22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为您介绍最新中国、亚洲和国际新闻，然后是连线报道和分析中国政府对金正男被暗杀的反应以及中朝关系的前景。红二代悬赏殴打香港法官，舆论哗然。维权人士黄奇身患绝症，官方拒绝保外就医。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卡断朝煤进口，北京是否严厉制裁平壤。首先我们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马来西亚警方星期三说，两名涉嫌暗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同父异母兄弟金正男的女子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并曾为此接受训练。至少有一名与金正男死亡有关而被捕的女子曾声称，她是受骗后在吉隆坡的一个机场攻击金正男的，她以为正在参加一个电视恶搞节目。当地警察局长对记者说，我们坚信此案有预谋，他们为此接受了培训。机场安全摄像机拍摄的视频显示，其中一名女子从背后抓住金正男，并强行在他脸上举着什么东西。马来西亚警方星期三说，从这部录像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当这名女子离开金正男走向卫生间时，她将自己的手举得高高的，显然她知道这是有毒的，她需要洗手。警方表示，他们现在寻求的一个人是一位顶级朝鲜外交官，在吉隆坡的国家大使馆担任第二秘书，另一个嫌疑人呢是朝鲜国有航空公司的雇员。香港高等法院法官星期三上午判处前行政长官曾荫权20个月监禁，不获缓刑立即收监。现年72岁的曾荫权2月17号被陪审团裁定犯有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成为香港历史上遭刑事起诉并被定罪的最高官员。法官表示，曾荫权案属公职人员行为失当中相对贪污来讲比较轻的一类，但该案严重之处在于，被告作为对市民和中央问责的特首违反诚信，应以30个月起量刑，但考虑到曾荫权对社会40年的贡献，扣减10个月。法官指出，曾荫权2010至2012年担任特首及行政会议主席期间，在审议并批准熊涛广播公司牌照申请时，隐瞒与熊涛大股东地产大亨黄楚标私下商讨深圳豪宅租约装修一事。曾荫权的律师表示，他们将寻求上诉。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星期二表示，美国致力于与欧洲盟国合作，尽管偶尔会有分歧。黑利还说，北约是历史上最强的联盟，并说美国正在努力使该组织更加有效。黑利的言论与星期一副总统彭斯所说的一样，当时彭斯告诉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伯格，美国致力于帮助北约盟国，但其他国家也需更均衡地分摊国防财政负担。黑利说，他相信美国可以与俄罗斯有更好的关系，但与俄罗斯的更大合作不能牺牲我们的欧洲盟友和朋友。在美国总统川普准备本周签署一项修改版的旅行限令之际，美国国土安全部颁布了新的指导方针，加强遣返和执行移民法规的力度。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川普政府在打击非法移民方面正全速前进，国土安全部最新发布的备忘录要求更积极地进行移民执法。
这项备忘录有关边境安全行政令以及加强对移民执法，概述了国土安全部保护我们国家南部边境，迅速、持续而且人道地阻止非法移民入境和遣返非法移民的步骤。
从内容细节来看，这部新指导方针计划加快遣返速度，扩大优先遣返的人员名单，并获得地方执法机构的协助。备忘录还提出增聘15000人，加强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和边境巡逻机构。白宫称，目的不是大规模遣返。
白宫和国土安全部发布的信息指的是那些在这个国家对我们的公共安全造成威胁或犯罪的人将会被首先遣返，我们将会积极确保完成这项工作。
这项备忘录没有取消对那些符合同年入境暂缓遣返计划的人的保护。同年入境暂缓遣返计划为特定的无证移民提供了一种留在美国工作和生活的方式，尽管不为他们提供合法身份。备忘录发布的同时，美国总统川普正准备下发一项有所修改的临时旅行限令，先前颁发的政令被法院叫停。一月底签发的行政令针对七个穆斯林为主要人口的国家，在美国各地的机场激起了大规模的抗议。白宫称，川普将不会废除已经签发的行政令。
我们将会胜利，因为当局授予总统以权力来做他必须要做的事，来保护我们的国家。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奥尼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同父异母兄长金正男在马来西亚遇害事件备受关注之际，中国对占朝鲜外贸总额40%的无烟煤出口打出重拳。上个星期六，中国政府宣布今年停止进口朝鲜煤炭。金正恩掌权以来，中朝关系长期低迷，两国关系会不会在金正男事件和北京最近宣布的制裁措施冲击下变得更加微妙呢？北京对这个不断制造麻烦的小兄弟作何反应？怎样应对？好，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相关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许国。
关于金正男事件的最新进展呢？你在北京有什么观察？在北京的朝鲜人又有什么反应？中国政府宣布对朝鲜煤炭禁运，是不是对平壤涉嫌呢在金正男事件中扮演的角色表达一种不满呢？叶冰。
好的，刚才呢，在这个我们播出的新闻当中呢，大家也都了解到了。那么这个大家关注的焦点呢，还在吉隆坡，看这个到底是什么人，是用什么样的手段把这个金正男，就是说据称是用这个金哲的这个名字，注册的护照，这个那位朝鲜男子啊，这个。是到底是怎么样演变成这样的一个国际都非常关注的一个事件啊？那么大家知道呢，这个朝鲜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家，但是呢，朝鲜和马来西亚这两国呢，这个确实有着比较特殊的关系。两个国家呢互免签证啊。大家知道，中国公民入境马来西亚呢还需要签证啊。那么这个在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呢，上一周，事件刚发生的时候呢，中国官方的媒体呢都小心翼翼的。不过呢，本星期开始呢，中国媒体，特别是央视的报道呢，开始加大力度跟踪报道，而且呢，在吉隆坡，还有现场的这个前方记者呢，进行实时的连线报道啊，不断的跟踪，不断的这个更新。网上的报道呢，还开放了评论，网友呢就掀起了热议。记者今天呢给这个三家在北京的朝鲜餐厅，就是朝鲜人开的，一般的都是朝鲜官方派人过来开的餐厅啊，打电话。其实那边的工作人员呢，对于金正男在马来西亚遇刺的看法，那么其中有两家餐厅的朝鲜员工呢就说对这件事儿不知道啊，那么另外一家的餐厅呢是一位中国籍的女店员接的电话，她表示呢。这件事情呢太敏感啊，不便谈论。那么记者问呢，他们店里的这个朝鲜员工谈不谈论？他说无可奉告啊。那么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研究员杨希宇呢，还有这个延边大学的东北亚研究院院长金强一啊，今天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呢，都表示呢，金正男遇刺对中国对朝的政策。没有什么影响，对整个中朝关系呢，这个影响也是微乎其微啊。据说因为金正男呢早已经在政治圈外了，是边缘化的了啊。这跟一些中国以外的分析人士的观点和国外的媒体的报道呢是大相径庭的。杨希宇说呢，金正男早已经在这个政治圈外了，他被刺杀呢，当时这个 这个跟张承泽呀，就是金正恩的姑父被杀的时候呢，中国对中国的这个影响呢都是局部的。那么虽然呢，中国政府对张承泽遭到这个金正恩的处决呢也是很不满的，这个金强一教授就说呢，金正男事件会使中国人对朝鲜的认识，从情感上会产生变化，但是呢，对中国的对朝政策呢影响，是不会太大的。那么杨希宇说呢，中朝关系处于低迷阶段呢，是因为双方在核问题上的分歧。那么这两位专家都指出呢，这次朝鲜煤炭进口的制裁呢，跟金正男事件是无关的，主要是由于导弹失射，或者是因为这个朝核计划。那么金正男事件和煤炭有没有联系？这个朝鲜发射导弹以后呢，这个杨希宇教授就说呢，这个根据联合国的决议，中国政府才采取的措施，这个跟金正男的事件呢，只是时间上的巧合。那么他还说呢，朝鲜能不能同意这个，北京这个立场呢，就是并不在于他。这个并不在于北京是对他采取什么样的制裁措施，而在于什么呢？在于美韩对朝鲜的军事威胁是否依然存在。许波，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呢，他一直在强调哈，解决朝核问题不能依靠经济制裁，并且力主重启六方谈判协商，寻求朝鲜半岛无核化。那么北京现在突然加大了制裁力度，那么会不会奏效？还有没有更多的招数能够迫使平壤呢回到谈判桌上，最终达到朝鲜弃核的这个目的呢？一兵。
一般认为呢，北京虽然不愿意朝鲜拥核呢，但是更不愿意看到朝鲜半岛呢发生巨变，出现一个南北双方统一的一个民主国家。这个禁止朝鲜无烟煤的进口呢，对于半岛的局势能否产生实质的影响呢？现在看呢还言之过早。那么我今天采访了这个一位外贸的官员，是丹东市外贸局的这个一位处长黄先生啊，他说呢，海关呢会严格的执行中国政府对朝鲜的这个制裁措施。那可是过了一会儿不久呢，我就又采访了一些煤炭业的这个一些业内人士啊，和进出口的这个一些企业人士，他们说呢，朝鲜进口的煤炭禁止呢，对整个中国市场的影响呢并不明显。那么有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呢，朝鲜无烟煤进口中国的数量过去呢就已经受到了限制啊，但是呢，由于价格低廉，一直有市场的需求。那么加上使用小船来运输，就可以通过一些变通的方式通关进口。那么监管人员呢，也是睁只眼闭只眼。那么他说呢，这次官方通告，对朝鲜无烟煤禁运能不能奏效呢？这还要看是不是能够严格的把关，
好的，
封堵这些漏洞。
嗯。
那么朝鲜呢？除了这个出口无烟煤以外呢，还输出劳务啊，派出大批的劳工到海外去赚取外汇，大家都知道啊，比如说这个到外国去开朝鲜餐厅啊。
好，
我们呢曾经在丹东地区拍到过朝鲜劳务人员在中国人开的这个工厂集体打工的这个画面。
好的，一定。
今天我们采访的北京这个一些餐厅的服务人员呢，也是从朝鲜派来的。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一兵在北京的连线报道。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呢，我们将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个香港的局势。常年活跃在社交媒体上的一位中国红二代叫蔡小新，他近日呢公开表示，他愿意为殴打香港英籍法官杜大卫的人呢支付10000元人民币。杜大卫2月17号对香港七名在2014年战中期间殴打示威者的警员作出监禁2年的判决，招致了大陆和香港左派人士的言语攻击。目前香港 律政司呢已经对蔡小新的言论表示关注，并促请警方调查。那么这种言论是不是触犯了大陆和香港的法律呢？好，接下来我们就电话连线香港浸会大学讲座教授赵新树教授。赵教授您好。
你好。
嗯，我们看到这个蔡小新呢，他星期天在微博转贴一篇有关七警案判决的这样一个评论，附上杜大卫法官的照片，并留言说他愿意为实施殴打英籍法官杜大卫的人士出资10,000元人民币说话算数。那杜教授您，对不起啊，赵教授，您怎么看杜小新的这种言论呢？嗯，
蔡小新那个这个言论呢，在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这样公开发出这样的这个言论的话，都可能这个涉嫌犯罪。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呢，是两个这个问题是更为重要的。就是说，第一呢，蔡小新显然是不认真的。他如果是认真的话，他不会出那个只出10,000块钱。别人这个如果去打人的话，那个人是肯定是犯罪了。那么就要就是那个涉入官司，那个损失的钱绝对不止10,000块钱。那么而且呢，这个10,000块钱实际上真的拿得到拿不到，就怎么个拿法，显然是很困难的。
嗯，
所以呢，绝大多数人看了这一眼之后，第一个感觉就是说蔡小新并不认真。
嗯，
第二个问题牵涉到法律问题的是一个很，就是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是这个事情仅仅停留于言论的话，那么就是说如果要去起诉他，就认为他犯罪，然后去起诉，比如说律政司要调查，我估计到最后真正要形成一个诉讼的话非常困难。因为那个如果说他是签这个犯了那个违反了那个香港的法律的话，那么香港法律对出现在内地的这个行为是没有管辖权的。你这个诉讼到哪里去诉向那个香港这个法院诉吗？诉了之后他对蔡小新的这个行为没有办法，很难，就是管辖权是可以是有很大争议的。
嗯，
那么如果说是说他违反了内地的法律，那个然后呢这个到内地法律去诉的话，那还是仍然是有很大的困难。因为这个内地的这个法院我看未必会对这个事情感兴趣。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个律政司呢，我的感觉也就是说说而已，应付一下舆论的压力吧。
嗯，好的。那您赵教授刚才您说呢，好像蔡小新啊，对不起，我们纠正一下，不是杜小新，是蔡小新。这个蔡小新呢，
对，
他说话呢其实一点也不小心，但是您说呢他只不过是个笑话。但是可是呢，这种笑话在香港呢引起了许多反响。那么赵教授，请您介绍一下香港社会对于蔡小新发出这个威胁言论的这样一种反应好吗？
对，这个香港的这个反应呢，我看了一下之后呢，主要的反应其实在网上的反应还不如内地的这个网上的内地已经海外的反应更强烈一些。
嗯，
因为在香港呢，就是说大多数的反应第一眼看上去的话，他还是知道他其实是不认真，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么说实际上是不可能，几乎不可能，就是说这个引起实际的这个后果。
嗯，
那么这是第一个，这个呢就决定了这个后边的反应呢，也就是主要是认为这个行为呢，这个就是再一次印证了香港相当一部分人对内地的一种偏见，那就是认为对内地的人都是落后的、野蛮的、粗暴啦。啊，等等等等，这个呢是这个是主要的反应，就增加了一点，就是认为香内地尤其是红二代啦，啊，那个对香港的敌意啦、无知啦、粗暴啦，啊，这个野蛮啦，啊，这一种刻板的印象吧。
嗯，
这是主要的一种反应，并没有好像觉得很恐慌，有人要买凶，这边就要出什么大事哦。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中国内地呢，许多左派网民对于香港法院系统仍有外籍法官都感到愤怒，认为香港回归这么多年了仍然没有消除殖民化的迹象。那么蔡小新他本人也发出多条微博，称中国政府未来呢会加速收回香港司法权的权限。那赵教授，您认为这种情况会出现吗？港人能不能答应中央政府收回香港的司法权呢？
我不认为这是一种这个最可见的将来，在那个二三十年，这是一种可能的前景。
嗯，
这种这个所谓收回司法权，好像殖民化，这个殖民化嘛，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了，就是说它确实是香港的这个法官90%以上，也可能是接近于1%，就是最高最高法院的就是高层次的这个法官啊，这个很大很大的一部分都有那个外国的国籍，这个可能是单纯只有香港特区的这个护照的，做过的是这种国籍身份的人，可能是绝无仅有，可能是啊，有几个我不太清楚，是不是有那么一个两个我都不太清楚，确实呢，至少是就是双重身份，或者是只有英美主要是英国了还有以前英联邦前英联邦国家的一些这个护照的。这个国籍的这样的法官占了大多数，那么但是呢，这个有另外一个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可以说它是有这个殖民化的，但是香港就是这么过来的，对不对？所以不能简单的说这个就一定是殖民化的这个没有消除的这个结果。但是他们更重要的一点呢，他们是这些言论就是急着要收回呢，是对香港现在一个重要的情况他不清楚。
嗯，
法官就是这个司法系统，尤其是法院系统，在那个香港的这个民众中间，包括那些这个所谓泛民的这个倾向的这个民众啊，中产阶级，或者是对那个内地才有鄙视敌视态度的民众中间，他是享有这个法院系统享有很高很高的威望。
嗯，
那么他们呢，实际上这种威望呢，是造成现在香港稳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稳定香港的稳定，恰恰是中央政府所要达成的一个最主要的目标之一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它带有这个所谓西方色彩很浓的这个色彩，这些人物具有外国身份，实际上是加强了，至少在这些香港人中间，它是加强了它的威望，这是有利于这个香港的稳定。因为他判出来的案子有的事情，比如说前一段时间这个新科的这个议员嘛，立法会的议员这个宣誓的事情，结果法院判决他们是就是说这个当选无效。
嗯，
那么结果香港的这个反弹就非常相对来说比较小，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最后香港法院这么判了，而判的人恰恰也是具有外国那个所谓身份的人呢，这么判出来的。
嗯，
那么你说仅仅是因为这件事情，他因为有外国身份的法官判出来的结果你不高兴啊，你就说整个这个司法系统就是这个殖民化了，你就说我要收回所谓收回了，那么以后别的判案，这个当你希望法官要做出一个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判决的时候，结果民众不信任，那么这个香港现在稳定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基础就被消除了，而这是绝对不利于中央政府的管制。
好的，
所以他们这些看法其实是完全对香港现在的状况不太了解，对中央政府现在的心态也很不了解。
嗯，好，我们感谢赵新树教授在香港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嗯，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人权。中国民间维权网站六四天网创办人黄奇的代理律师隋木清和李静林呢，2月20号前往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和看守所，要求会见身患绝症的黄奇，并为他办理保外就医申请，但是遭到官方拒绝。黄奇于2016年10月28号以非法为境外提供国家机密罪被绵阳警方逮捕，并遭抄家。律师呼吁黄奇生命堪忧，警方应恪守人道，让黄奇保外就医。好，详细情况我们下面连线六四天网义工李昭秀。李女士您好。
哎，你好。
嗯，美国之音呢多方面联系隋木清和李静林律师，但是我们都联系不上。您在2月20号和两位律师据报道一起去了绵阳市公安局，那您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和公安局国保支队沟通的这个情况，以及律师的诉求是什么，公安局又是如何回应的呢？
嗯，20号的上午，李静林律师和隋木清律师前往绵阳市公安局会见了黄奇老师的主办警官嘛，国宝。 他们律师向他们提出了再次声明，黄琦是重病，而且要求要求警方对黄琦的身体着重重视，病情说明还有黄琦母亲的委托书再次递交给他们，就是说黄琦的病情是相当严重的，相当于是绝症，全靠药物保持。
好的，那
就是说也证明了，就是黄琦的室友性命的那个事情，应该是个构陷。这个国家机密怎么会到一个访民的手里面嘛？访民的手里面会怎么会到黄琦那里来？这个是律师也给他们提出来了，还有，律师也提出来了，要求给黄琦送药。提了一系列的，还有一系列的要求，就说黄琦重病，要求申请保外就医。但是连市公安局的国保是这样回答的，就说你们要申请他，这个申请都需要再抄三年，他们还要抄三年汇报。他们做不了主。过后又叫律师们到看守所去咨询，就说黄琦的用药情况。最后下午的时候就一起前往了连市看守所。两位律师进去后，就连市看守所的警官嘛，也把他们接待了，才开始态度还是不是很好。据两位律师跟他们正面的交流，说了很多话，大家态度还是比较强硬的。最后所领导的态度还是缓和了一些。两位律师一再次声明要公开黄琦的平时的饮食还有服用药的情况。还强烈要求我们自己送药进去家属。最后这些要求都没有得到。
好的，那李女
最上一说这个事情，黄琦是作为这种身份在里面是作为是专控人员，一般的像律师提出了正面的要求都不会通过的。
好的，那李女士啊，黄琦呢，据我们了解他已经被逮捕了将近三个月了，那么在这三个月当中，六四天网的运营情况如何，有没有继续受到来自官方的压力呢？李女士，
现在六四天网根本就没有运作记者。没有运作。
那你们有没有继续受到来自官方的压力？为什么没有运作呢？
因为这个六四天网平时这么几年来主体的都是黄老师在他自己在支撑在运作。没有他就现在他在里面外面就根本就不能运作起走，什么密码这方面的东西都是黄老师经手的。
好的，我们感谢李昭秀女士在成都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我们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今天的话题是卡断潮煤进口，北京是否严厉制裁平壤。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正在庆祝我们的75周年台庆，我们从这里和世界各地为您献上最美好的祝愿，新春快乐！谢谢您，谢谢收看。
This is Voice of America's 75th anniversary.
这是美国之音75周年纪念，但在美国之音建立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对华广播，这就意味着贯穿中国很长的一段历史，我们一直在和你们对话，你们也一直能跟我们交流。
我们希望能跟中国的朋友再合作。75年，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 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啊，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Shuffle on your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中国商务部上个星期六宣布，从本月19号到今年年末暂停进口朝鲜原产煤炭。官方表示，这样做呢是为了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制裁朝鲜的决议。鉴于朝鲜外汇据称呢有40%来自对中国煤炭出口，因此官媒环球时报认为这一措施很有力量。并且由于这一制裁呢是在金正恩兄长金正男遇害后出台的，那么一些分析人士就认为这是北京对暗杀事件的反应。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后曾发推文批评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无所作为，那么中国卡断朝鲜煤炭进口是不是会对川普政府这个压力的这样一个让步呢？北京这一做法能不能从经济上卡住平壤的喉咙，逼金正恩就范？已经对中国心怀不满的金正恩是否呢因此会跟北京彻底翻脸呢？在迫使朝鲜契合改变其国际行为方面，中国还会不会走得更远？今天我们就请到这个两位嘉宾呢来讨论这些问题。坐在我们演播室的嘉宾是中国时报专栏作家刘平。刘先生，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谢谢您。
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呢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教授您好。
耶，你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0551 400-120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我们先来探讨呢中国暂停煤炭啊朝鲜煤炭进口的这个原因。媒体注意到呢北京是在朝鲜进行弹道导弹试验的第6天宣布这项措施的，而就在前一天金正恩同父异母的兄长金正男在马来西亚被暗杀，这就让北京呢对平壤下手的动机变得有些复杂起来了。那朝鲜啊，中国对朝鲜强硬起来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刘先生，我想首先请教您这个问题。
好的，中国不能不考虑到所谓的国际影响。很长的时间中国所面临的压力之一是它对于朝鲜施压不够，而大家了解中国和朝鲜的关系啊，如果没有中国大概就没有朝鲜这个国家存在，所以大家对朝鲜对中国寄望很高。那么中国这一次没有忘记这是联合国通过的类似的第5次决议案，那么如果中国继续不在这件事上有所作为的话，那已经不只是这个川普总统在推文上讲了，美国很多其他的人物，美国的一些盟国也都这样讲了。那么面对这样的压力，尤其再加上金正恩被刺这个事情，使中国觉得他应该要做一点事了。
好的，那请问啊，纽约的夏教授，中国声称呢暂停朝鲜煤炭进口是为了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的这个决议，那夏教授您看是这样吗？
对，中国的决定嘛，当然是多种因素的。首先呢，一个大背景，我们能知道中国呢，现在是那个全球呢， 那么奉行这个实用主义、现实主义外交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国家，所以他的任何的外交举动呢，当然都不会从就是联合国的或者世界的这个大的那个就是所谓的道义责任上来做。那么这里边我觉得他这次做了有几个根本的因素。那么和联合国决议这种那个从道理上来讲当然是有关，但是和另外两个因素呢，我觉得也是有关的。一个跟那个刺杀事件呢应该是有关系，因为这个刺杀事件呢对中国呢应该说刺激很大，而且作为儒教国家，作为就是东方国家了，那么这个不管怎么样，那么金正恩呢他把那个金正男杀死了，金正男毕竟是明正言顺的太子，而且正好在那个就金正男的也金正恩他们的爸爸那个就是金正日了，那个就是生日的前一天了，庆祝之前呢那个杀他的太子了，那么应该这个应该说对朝鲜人来说，那么对亚洲整个来说，对国际那个整个形象来说，应该都是非常大的一个就是震撼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我还有一个猜测，就是中国了，因为经济呢过去长期跟那个韩国那个北朝鲜呢那个非常紧了，是因为中国的经济了那个急需能源，那么经济发展那个迅猛，那么但是中国现在本身呢它的经济在下降，而且它的那个本身的煤产量了，那么也在逐渐的就是趋于饱和，现在就是它的市场都有问题，那么所以呢就说再加上中国现在已经度过了这个寒冬了，现在已经开春了，那么所以这些因素加起来了，我觉得对中国来说它也不必要就是再去花自己的利益去支撑北朝鲜，那么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借口，让中国自己了能够维护自己它自己的自身的经济利益。
好的，美国新总统川普呢他曾经表示，用推文的方式表示呢，北京在施压平壤方面呢没有尽到自己的努力，还有更多的工作呢可以做。那言外之意呢，就是美国认为中国多年来没有真的想对朝鲜下手。那刘先生，我们想请问您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您认为美国或者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压力是不是也构成了这一次中国对朝鲜下手的这样一个原因？
好的，你这让我想起来啊，郭伯雄啊在做军委副主席的时候曾经到华府来，在一场演讲的时候，美国的这个军校学生国防大学学生就问他这个问题，就是中国和朝鲜之间的关系究竟怎么样，中国能够对朝鲜施加多么大的压力。这个郭伯雄虽然他后来因为反贪腐下去，但是在当时讲话那个场景啊，
他又具有权威性，
是的，印象非常深刻，他拍着胸脯保证我们事前不知道朝鲜试射这个导弹，也就是说中国对朝鲜是不是还有那样强大的影响力呢？恐怕未必。可是我们也同时必须了解，就是如果中国对朝鲜都没有足够的影响力，那又要靠谁来影响朝鲜呢？也就是说相形之下，中国也恐怕还是国际间的寄望比较高，希望能够影响朝鲜的。那么中国也了解，你要和美国这个新型大国关系，那不能只是你寄望美国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中国也必须多少符合国际社会或者美国的期待，是在这样的出发点上他采取的一些作为的。
好的，那夏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说北京这样做有没有向川普让步跟美国做交易的这个意思呢？
当然里边有让步的这个意思，因为刚才我们也那个就是讲到了，那么作为北京来说，要想跟美国了，刚才那个刘先生讲到，那么要想那个制造所谓的新型大国关系，那么这个呢现在呢应该说已经变成一个笑话了，应该说就是美国呢根本就不会提这个所谓的新型大国关系，而现在呢就是围绕着就是朝鲜半岛和东北亚的这个局势的发展呢，那么应该说已经出现了美国跟日本的那么他们这个轴心那个联盟，而且这次我在安倍首相访问美国的时候，就大家都说得很清楚，那么是日本跟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共同的领导，而且这共同领导呢维护就是东海、南海包括那个印度洋啊等等啊这边的那个和平和稳定，那么维护就是国际秩序。所以我觉得中国呢它有一种紧张感，就在于美国跟日本呢那么再会那个联合他的盟国韩国了，他们基本上就是采取一种就是我们来自己来做主了，那么我们呢基本上呢对中国呢已经不要有任何指望了，所以我觉得中国呢他那个意思呢就觉得呢他在这个那个朝鲜半岛的局势中呢他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现在呢美国跟日本呢基本上已经不这样看了，觉得可以把你给抛开来我们来解决问题了，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当然中国呢有一种就是那个紧张了，那么当然那个中国有一种那个努力，那么或者就是说现在就是我想合作，那么合作的话大 案一起解决，一起解决也就是又把这个问题呢最后又拉向所谓的六方会谈。
嗯，
那么但是六方会谈呢，那么现在呢已经那个八年了，已经没有谈了。因为为什么八年没有谈呢？因为以前呢完全就是一个失败，所以我觉得呢那个中国呢那个可能还是想再继续那个回到原来失败的道路上去。但是我觉得这种努力呢，恐怕那个对美国现任政府来说，恐怕我觉得美国现任政府不会再回到六方会谈去了。
好的，我们现在有许多听众、观众朋友们以及网友等候在线上，要求加入我们讨论。我们先来听听他们的看法和问题。
Yeah.
啊，首先我们接电话，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请讲。
我想说，金正恩不一定能杀他大哥，没必要。金正男在国外也不参与政治，也对金正恩也没什么威胁。
嗯、
他杀他大哥有什么必要的？
是不是？
好的，好的，我们明白。
再有就是，对，再有就是世界上的形势就是和平、友好、发展、合作。
嗯，好的，谢谢这位辽宁的孙先生。我们下一位，浙江的庄先生，庄先生你好。
你好，我也顺便谈一下金正男的问题啊。我觉得这样，他这个事件的话，可能就是有，我觉得这样在国际上，金正恩这个政权完全崩塌了。因为你可能人家有一，可能老一辈的人觉得对朝鲜这个政权还可能有一点说以前的人可能有一点感觉好感，我觉得这一次刺杀是完全崩溃的。
好的，
我再谈一下中共那个对他那个制裁的话，他那个等于是卡掉那个煤炭这个进口，我觉得他也不是真心的，他可能也是为了敷衍一下国际吧。
好的，
我就谈。
好，谢谢浙江的庄先生啊。下一位，我们再接一位，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北京可以公开暂停从朝鲜进口原产煤炭，当然私底下也可以悄悄地援助朝鲜。北京对付联合国安理会的对朝制裁决议的对策还是有的，改变不了中朝同志家兄弟的流氓国家的属性，应该与朝鲜暗杀金正男的事情无关。
好的，
北京只不过是表面上给安理会和国际社会一个交代，一副正人君子的嘴脸，完了。
好，谢谢新疆的黄先生。我们现在有一些网友的意见呢，跟我们的一些电话听众观众们的看法是一致的。比如这位叫 Number One 韩江雪的网友，他说北京严厉制裁平壤，一方面是给金正恩点颜色看，另一方面呢是做给世界看，私下里还是要给金正恩输血的，只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这跟刚才新疆黄先生的看法是一致的。另外呢，一位姓赵的 Ad 赵这位网友呢，他说北京之于平壤犹如母亲之于婴儿，婴儿哭闹说他打他都没有用，反而哭得更厉害，母亲除了喂奶没有好办法。请问北京对于朝鲜的胡作非为真的无计可施吗？北京有可能最终抛弃那个吃奶骂娘的平壤吗？刘先生。
不太容易抛弃，这话怎么讲呢？平壤未必一直都是在吃奶的，他也有成长茁壮的时候。他肌肉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你越来越难控制他。其实你看中国现在内部也常常有一些反省，就是当年这个朝鲜战争中国究竟得到了什么好处，或者培植了一个什么样的政权，或者是建立了一个什么样的邻居，这都说明了中国现在自己也必须有些反省，而这个反省之余他就必须有些作为。我看这个网友回应啊，对于金正男这个事件的关注的程度更高于煤炭的事件，恐怕就让很多人怀疑，如果没有金正男事件，这个中国他是不是还继续对金正恩怀有一点不切实际的幻想，或者说因为金正男这个事件才让他下定决心要采取比较积极的作为。我看中国在这个中朝关系上恐怕有时候还是拿捏不准的。
好的，那纽约的夏教授，您对这个刚才我们几位网友观众听众的这个问题和他们的评论您有什么看法？
对，首先我想那个说一下，就是金正男的这个刺杀事件呢。那么这个刺杀事件呢，我认为呢，那个是应该说是损害那个中国的这个利益的。而且呢，我觉得呢这里边的北朝鲜呢在里边的做的是手脚，而且呢我们看到就是四个就是他安排的这些他们的那个行动者了，他们最后逃跑的路线呢很清楚，从马来西亚那么飞到了迪拜，从迪拜飞到了海参崴，从海参崴呢飞到了平壤。 那么你可以想象，如果我们的在那个东南亚的话呢，那么要回到平壤的最接近的距离是什么？那么当然从吉隆坡飞到北京，北京飞到平壤了。但是他为什么不选择这条最近的路线，而要选择那个增加十几个小时的那个一个绕的一个路线？那么其中很清楚，就是他们认为如果他们要走北京路线的话呢，那么恐怕他们在这是不会安全的，可能会被截住的。那么相反呢，他们走到就是那个迪拜这边，然后走到俄国这个路线，尽管他们会增加十几个小时的这个距离，但是呢他们呢觉得这条路呢更安全。那么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了，那么在这里边呢，我觉得俄国跟中国呢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嗯，
那么所以我觉得这里边的那个对中国来说，当然我觉得金正男那个刺杀事件，那么对中国来说是一种失落，所以他有所反应。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北京暂停朝鲜煤炭出口呢是第一个反应。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北京这个措施的效力和影响。中国官方媒体都说呢，这一措施很有力量。刚才我们提到，那么外媒也有报道称说，北京这一次叫痛下杀手。那刘先生，您看北京是在痛下杀手呢？
中国和朝鲜之间的关系啊，错综复杂。朝鲜仰赖于中国的恐怕煤炭只是其中一部分。这个刚才有一位这个您读这个网友的这个信上也说得很清楚。这个他还是要给他输血的，他还是要喂他吃奶的。也许中国在这一方面痛下杀手，可是另外还有很多方面他没有痛下杀手，他也许还要继续怀柔他。所以呢，也许是这个棒子胡萝卜一起下手，但是为了这个国际上的他要有个交代，所以他采取了这个棒子策略。但同时是不是给了胡萝卜，我们不知道。那么中国会不会因为这个棒子或者因为这个胡萝卜，或者是这个两者他这个软硬兼施的时候，能够达到什么他预期的效果，我看还是很难。金正恩越来越难以预测的。
好的，那我们再请教夏教授，煤炭出口究竟在朝鲜国民经济中占有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中国掐断了朝鲜的煤炭出口，是不是真的掐住了平壤的脖子呢？
因为中国呢是北朝鲜的最大的那个贸易伙伴呢。那么无论从进口和出口来看，那么中国呢基本上呢就是那个占了北朝鲜的三分之二的这么一个进口和出口。而在那个北朝鲜的就是这个出口里边呢，煤炭呢又占了它的三分之一以上的这么一个出口。那么所以如果中国呢那么采取这个措施呢，当然对那个北朝鲜呢，那么无论从那个就是经济上来说，还是从它的外交的那个这方面的那个情况来说了，地位来说了，我觉得都是很大的打击。那么中国政府呢它不得不这样做了，其中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因为中国呢它那个对北朝鲜呢它有两张牌了，它想那个就是利用。那么一个呢当然是金正男的话呢，他本身我刚才讲的是太子，那么金正男的话呢形成一种态势，就是说如果金正恩垮台的话呢，那么中国呢还有一个金正男呢，那么可以来替代金正恩。那么而金正男跟中国的关系和金正男呢对那个北朝鲜的经济和政治走向呢有不同的看法了，那么这样使得了中国呢更那个就是倾向于了那个金正恩垮掉以后呢还有一个金正男来补进去。那么但是现在的情况呢就是说金正恩呢是要把一条路了那个走死。那么一条路走死了，他就不断的跟美国了和日本呢那个增加他的冲突。那么作为中国他另一张牌就是所谓的六方会谈，那么中国总是希望呢通过六方的会谈的方式呢把俄国呢那么自己的拉进来，那么这样的话呢形成跟日美那个韩的这种抗衡。但是现在呢就金正恩呢他一条那个路走到黑以后了，那么这样就形成了就是六方会谈呢基本上可能是不会启动。那么这样反而美国跟日本呢那么直接可以采取那个许多的行动，那么这样的话呢可能未来的北朝鲜的这个结局呢和朝鲜半岛的结局呢就会超出中国的那个掌控，那么这点呢对中国呢当然是威胁非常大的。
好的，我们来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啊。美国和许多西方国家都认为呢，朝鲜只有靠中国才能苟延残喘。那刘先生，您是这么看吗？您认为朝鲜究竟它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中国呢？
有一些看不见的事情，朝鲜对中国的依赖哈，恐怕程度还是很高的。你比方说军备这件事情，大家都关注到这个经济上啊，没有了中国，这个朝鲜的经济大概就几乎濒临破产。可是我们更可以了解到，如果没有中国的话，朝鲜在军备发展上会面临什么样的局面。今天朝鲜等于是你刚才这个好几次讲到，是不是中国这样做就掐住了朝鲜，其实反过来讲，朝鲜这么耍赖是不是也掐住了中国。因为中国在战略思维上，他一直希望朝鲜作为这个中国和其他特别是民主国家，像这个韩国像美国，他希望做一个缓冲。 这个思维在今天是不是依然有效，这就是一个问题了。但是中国在这一方面的思维没有改变，所以呢，它也仍然在这个经济上，在其他方面继续作为朝鲜的后盾。多大的程度，刚才夏教授也提到了，就拿煤炭来讲，煤炭占这个朝鲜的总出口额的是将近三分之一，而这个最大的这个出口对象就是中国，所以不管从表面上来看或者从实质上来看，他对中国的依赖仍然是很深的。可是他也掐住了这个中国在战略思维上的脖子，所以两者之间呢确实很难分割开来。
好，那我们再请教夏教授啊，国际舆论中很多人呢都认为联合国制裁这个朝鲜不利，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网开一面，而北京呢表示朝鲜是主权国家，中国没有权利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表示自己也无可奈何。那夏教授，您如何看待北京对平壤的影响力呢？
对，我觉得北京呢，就是他当然就是刚才我讲的，是奉行的一个非常的那个就是彻底的现实主义的外交，那么也就是完全是以利益，以自己的就是国家利益了为最高目标，而没有考虑到就是还有这么一个全球的这个价值观，还有这个联合国呢作为一个全球的制度平台了，那么需要去遵循它的一些那个规则。那么所以我觉得那个中国政府呢经常呢就找各种就是借口了，来为它的这个现实主义的外交了，一个实用主义的外交了，一个利己那个的外交了，那么来那个开脱。那么我觉得中国呢那个如果他那个遵循联合国的就是这个决议案的话呢，那么如果那个中国呢就是说尤其是多方那个就是决议，而且是跟其他大国那么共同那个决定的，那么这里边就不存在说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某个国家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就是联合国作为一个国际大家庭呢，那么它的一个集体的大家的一个就是协商那个决定的结果，而且再说的话呢，它也不是说把中国的意志强加给北朝鲜，因为毕竟北朝鲜现在的意志了，人民的意志是被强奸的，也很难说就是金正恩呢就代表了就是北朝鲜人民的意志，因此的话现在去制裁那个金正恩的话呢，就是把那个就是外国的意志强加给了北朝鲜或者北朝鲜人民，那么所以这里边呢都没有逻辑就是那个关系的，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是中国呢就是在这里边呢那么是一个搅局者，因为中国我觉得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在于它没有把就是朝鲜人民的这个就是利益了其实那个看得这么重要，无非就是朝鲜的话就成为中国手中的玩的一个牌，而在第一次那个朝鲜战争，那么使得那个就是朝鲜人的话也都是几百万，那么所以到底我们这次来看，如果金正男被刺，是不是会引起就像世界那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的，那么那个费迪南大公了被刺了，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么如果再有那个冲突在东北亚发生，那么又有多少那个几百万的那个朝鲜人或者韩国人会死？那么所有这些东西，我觉得中国呢都没有把它放在一个那个应该那个考虑的那个重要地位。那么所以我觉得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的问题。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些网友们的发来的这个评论和问题。这位叫朱利恩张，这位网友说呢，说官方的贸易停摆只是做给国际社会看的，在中朝边境的巨大民间贸易和黑市贸易，难道就没有官方背景吗？大家都懂得，如果真的实行制裁，那朝鲜早就崩溃了。还有一位网友他发来这样两个问题，很发人深省啊。这位网友叫316891CM。这位网友的问题是，他说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嘉宾。第一，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发展核武器，为什么不让朝鲜发展？是否不公平？第二，制裁了这么多年，但还是无济于事，请问嘉宾怎么看？第三，这么一个独裁残忍的国家，搞什么对话？制裁根本就没有用，为何不动武直接推翻？伊拉克不就是动武推翻了吗？刘先生。
好的，世界各国现在的观点应该是一个所谓的核不扩散。你已经有核武了，就希望你不要继续增加这个数量，这是大国之间谈判。没有核武呢，就希望你不要研发核武，这是大国对小国的这个所谓的压制也好吧，或者劝阻也好。总之呢，他就希望这种大规模的毁灭性的绝对的杀伤的武器啊，不要再增加了。那在这样情况之下，这个朝鲜它是对国际间的诉求啊，国际间的这个几乎到了恳求，它是完全置之不理的。因为呢，这个网友也提到了，这个国家它就是一个，它已经是一个独裁专制到了极点。你看它对谁不高兴，它把谁干掉，哪怕是这个自己的这个兄长，它照杀不顾。而且听说这个
暗杀令啊，是从2012年就已经下了，而且是持续有效。那么非达成目的绝不终止，所以这样的一个国家极其可怕。那么它再有了核武，再有一个投射核武的载具，这个对国际啊，对这个全球的影响极其这个可怕的。所以这个是国际间希望这个朝鲜能够停止研发核武。当年有一个六方会谈，其实也就是针对朝鲜的核计划而开始的。虽然他最终啊，刚才夏教授讲了，停了八年了。不过呢，就是中国现在还是寄望于能够用六方会谈达成这个制止和这个朝鲜发展核计划，希望达到这样的目的。也就是说，不管能做到多少，大家在意愿上总是希望朝鲜不要完全的脱了轨。但是不晓得究竟会走得多远。
好的，那您刚才刘教授刚才呢谈到了说，朝鲜是一个非常残忍啊，非常邪恶的这个独裁国家。那我们这位网友提出这个问题呢，实际他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这样说的：说这么一个独裁残忍的国家，还搞什么对话？制裁根本就没有用，武力推翻就完了嘛。那夏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的，我觉得现在的方向呢，其实在往这个方向走。因为如果你看到就是说，那个川普总统跟就是安倍首相了，他们这次会晤了，会晤基本上就是要让日本呢成为一个正常国家，那么日本呢要承担跟美国呢那维持就是亚太和平，那么维持就是现存国际秩序的一个那个共同的领导国家。那么这点如果你想象二战那个以后的话呢，因为我们今天的主要的国际秩序是由二战来那个确定的，二战以后日本作为一个战败国，那么今天的话呢，那个一要那个上升为跟美国是一个平等的一个领导国家，来维持亚太的秩序。那么这一点当然作为中国来说，它的所谓大国什么什么新型大国关系的梦呢，就早已经被破灭掉了。因为现在是世界上的第一龙头老大美国跟世界上的第三大的那个经济实体日本，那么现在是联手，那么所以他们呢现在要对朝鲜问题呢恐怕提出他们自己的解决方案。那么这里边解决方案我相信呢就有伊拉克的这种那个处理方式，那么这完全可能。但是现在主要的问题就在于俄国跟中国了，那么他们会那个搅局。那么所以现在就是怎么样能够防止俄国跟中国这边的问题的话呢，那么我觉得这边如果想清楚的话呢，我觉得不排除美国跟日本呢会联合了对北朝鲜呢进行那个打击行动。
好的，那我们下面呢就谈一下，时间不多了，我们也还可以谈一下呢中国和朝鲜这两国复杂而敏感的关系。有分析人士说呢，台湾是美国针对中国的一张牌，而朝鲜呢是中国针对美国的一张牌，所以北京绝对不会轻易放弃这张牌，让朝鲜政府垮台。刘先生，
好的，这个对比这个中间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朝鲜是完全不顾国际责任，也完全对人民没有任何承诺的。这个台湾的情况不一样，台湾在这个它的不管经济实力在全世界它是名列前茅的，它的这个在和美国之间或者说台湾自己的这种在国际社会中间的自我认同，那都是朝鲜不能比的。但是有一个很要紧的就是这个台湾之于美国，它是一个正面的能量啊，那个它可以是这美国赞扬台湾这个是很多典范的等等，但是朝鲜对中国来讲它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啊。所以刚才夏教授讲这个中韩呢这个美国日本也许联合起来对付这个朝鲜，可是中国在这样情况之下它是要弃朝鲜于不顾加入美日吗？或者说它又要再一次为了捍卫这个金家政权而付出这个鲜血的代价？这个对中国来讲就难以来定夺了。
好，那我们还剩下大概不到一分钟时间，夏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我觉得对于中国来说，北朝鲜呢确实是成为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了。那么而且我觉得中国的领导人总的来说对国际的这个战略思维了，我觉得现在是非常的残缺不全，而且非常的原始。所以我觉得呢，他们一方面呢跟国际的主流世界作对，另一方面跟国际的发展的那个民主自由和平的那个发展方向呢，我觉得也在作对。所以我觉得对中国政府来说，早那个切割掉北朝鲜呢恐怕是件好事情。而且北朝鲜如果真的被南朝鲜统一的话呢，我觉得朝鲜半岛其实对中国的和平安定和发展呢应该说更有好处而不是有坏处。
好的，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请大家谅解。我们感谢中国时报 专栏作家刘平先生和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我们将关注热点问题：长城遭遇滑铁卢，万达屋成不了好莱坞。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踊跃参加我们节目讨论。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观察主持人林森。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为您报道重大新闻，深入介绍美国政治、经济、外交、人文以及美中关系的方方面面。近年来，中国的许多家庭和学校流行让孩子学习《弟子规》，并且引发争议。这到底是弘扬传统文化，还是说明现代教育体系缺乏有效的工具和内容？中国时间2月23号星期四早上6点，美国观察为您分析。
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